各位朋友晚上好，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呢是中国国家天文，微星课堂的又一期开讲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课题呢跟以前也有所不同。那么这次呢，我们特地请到了深空摄影师，这个森林公园，这大家在微博或者微信上可能都看到过很多次这种熟悉的名字了，被他这种震撼的深空天体照片所吸引。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他。给大家呢，先初步的去讲一讲啊。第一呢，什么是深空天体？另外呢，就是深空天体摄影是什么概念？然后还有呢，就是深空天体呢怎么去玩？特别是夏天啊，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拍摄深空天体的一个季节啊。然后有什么可以拍的啊？这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那么在那个森林公园老师先讲之前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两句，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国家天文的这种微星课堂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因为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什么大讲堂的一些模式，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听众总是受限的。特别是比如说北京听众来听，外地听众就听不了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比较随意而且开放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来首先来说听讲座，然后呢还可以事先互动，那么还可以问老师一些问题。甚至于呢，我们以后还有一些新的功能会开发进来，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拉更多的天文爱好者朋友们到我们这个群里来啊。我们讲座有三个群，一群、二群、三群。那么现在呢，还有名额，大家可以继续拉人过来。我们在课堂中呢有一个小纪律要求，就是我们讲课中呢，大家不要来插话啊，先听我们老师来讲完。如果最后呢有问题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设大概10到15分钟，给大家。留一些这种那个时间来给老师提问啊，实现一些互动。那么这节课呢，应该说半个小时的课啊，只能稍微的去了解一下深空天体的摄影啊。所以说呢，我们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课程供大家来收听啊。那么下面呢，就有请森林公园老师给大家带来这场讲座。好，有请森林公园老师。
大家好，我是森林公园。这个我老师谈不上啊，然后呢，我的微信号叫黄嘟嘟，跟这个平时在论坛里、微博上这个用的 ID 呢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我也没改，希望大家见谅，然后适应一下。这个受到中国国家天文张超老师的邀请，然后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深空天体摄影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群里的人比较多，水平也都是参差不齐的。这个照顾到刚刚入门的新手吧，我今天就从最最基础的一些普及性的知识给大家讲，不会谈得很深，基本都是浅入浅出的。当然，咱们这个群里啊，实际上潜伏了很多的高手啊，都是大神级别的，所以说也不要说，我就是一个老师啊，或者说一个什么很高高在上的角色，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天文爱好者，跟大家这个在同一个平台里交流。也欢迎大家以后呢在群里多发言，然后呢一起来讨论天文摄影，包括深空摄影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这个希望不懂的同学们能经常问，然后呢群里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就是资深的大神们吧，完了也多多给大家解答问题。然后互相分享一些美丽的星空照片，就是这种形式啊，我也是第一次搞，以前都是面对面的给大家伙上课，然后在微信里呢也是头一次聊。另外之前准备的也不多，所以呢有时候说话有点语无伦次的，还请大家谅解啊。然后我现在就开始讲，首先说说天文摄影这个大的概念吧。实际上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分类啊，这个不知道准不准。反正我这理解呢，天文摄影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么几类，一类呢就是星空摄影，实际上就是大家看到也比较多了，就是这个带地景的银河呀、星轨啊，包括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星空啊，就是这样的照片，然后也可以叫它夜空摄影吧，反正这个这是一类。 然后另一类呢，就是针对于深空天体特写的拍摄，这个我们叫深空摄影。然后呢，就是日面，就是拍太阳嘛，然后月面，拍拍月亮，拍拍上面的环形山，然后再有就是行星的拍摄。这就是我对天文摄影大分类的理解。我这是简单做了一个小课件，然后这个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这里面呢，只要是就是不是我拍的照片，我都在下面标注出了作者。你比如说刚才发的那个日面的那张照片，是这个圈里的一个著名同好叫陈征，他拍的。完了，行星的那个木星、土星还有火星的拍摄者呢，是北京的爱好者大麦芽，他也在我们这个群里，但是我不知道是几号群，忘了。他叫宗海洋，这是北方来讲拍行星最好的，基本上是最好的了。那么今天呢，主要讲一讲这个深空天体的拍摄啊。然后大家看我发的这张图，这也是我自己分的，大概就是深空天体的分类就是星云、星系和星团。那么星云是什么呢？星云就是星际尘埃、氢气、氦气和其他气体组成的这种弥漫在宇宙空间中的物质，它被这个恒星光所激发。然后呢，它会发光发热，或者说由于引力的作用聚集在一起，它开始发光发热。然后呢，这个光虽然很微弱，但是可以被我们的成像器材所拍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拍摄到的星云。图中的呢，这个是我拍摄的圣诞树星云。下面呢是星系。星系大家都知道，我们实际上就是生存在银河系里。那么星系是由恒星系、尘埃、气体组成的大质量天体，它同时呢又叫宇宙岛，也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恒星还有尘埃气体啊，它组成的这么一个天体。然后这个刚才说的星云基本是分布在星系里的，就是至少我们能拍摄到的星云几乎都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的。完了，这个下一个是星团。星团呢相对更好理解一些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由恒星数量十个以上且物理性质相互联系的星群，就是一团星星，它们是由于引力的作用相互凝聚在一起的比较密集的那么一团星，这就是星团。那么我们拍摄像刚才说的这三类深空天体，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们都是什么，在什么位置，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号。每一个深空天体都是有编号的，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依靠编号来寻找它。那么这个编号呢有这么一些这个天体编号表，最主要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三种：梅西耶天体表，它的所有编号都是以 M 开头的，一共是110个目标。然后就是 NGC 天体总表，是以 NGC 字母开头的，一共是7800多个目标。后面这个 IC 天体表呢，是 NGC 天体表的补充表，由 IC 字母开头，一共是5386个。这样这10000多个深空天体目标，可以说是已经囊括了我们这个目前来讲深空摄影可以拍摄到的这个天体吧。当然还有一些极特殊的非常暗淡的，比如说这个 SHR 天体，它不在这个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拍摄需求了。这张图片呢就是大家在网上也好，在杂志上也好，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机会看到的这个出镜率非常高的 M42 猎户座大星云。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冬天猎户座那三颗星连成的腰带的下方，亮度非常高。我们在冬天的夜晚，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可以拿肉眼直接看到那儿一团白乎乎的斑，这个就是 M42 猎户座大星云。介绍完了深空的分类，然后它的体系，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怎么去拍这些深空天体，我们用到的是哪些器材。 大家看这张图啊，这个就是基本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设备，然后呢，就是总的来讲，深空拍摄的器材主要由赤道仪，赤道仪就是下面这个白色的这个像铁架子一样的这个东西，它是负责来跟踪目标的，然后还有往上面的望远镜。就是那个大筒子，还有这个，当然镜头也可以啊。然后望远镜接的是 CCD 或者相机，然后呢 ，CCD 我们还要用到滤镜，这是主要拍摄的一套系统。然后辅助的呢有导星镜，导星用的 CCD， 电调计算机，然后另外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比如指星笔啊、寻星镜啊、头灯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主要说一下这个赤道仪是干嘛用的呢？就是说我们拍摄深空，一张照片通常要在5分钟、10分钟或者15分钟左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星空啊，它是因为地球自转，它也是东升西落的，也是在不停的运动的。所以说呢，需要这个长时间曝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用相关的设备器材来跟踪它拍摄。否则它在移动的过程中，我们焦距那么长，那么这张照片里的所有星星包括天体就拉线了，这样赤道仪包括导星镜和导星 CCD 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望远镜和相机来盯住目标，来跟踪着它进行长时间曝光用的，也就是克服地球自转用的这么一个天文专用的器材。具体说一下呢，这个你像左边这个就是信达的NEQ6 赤道仪，然后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个牛顿式反光望远镜，然后加上了一个 QHY 的这个 Q10 制冷 CCD， 然后右边呢是我和海盗还有大米，我们三个人在怀柔建的一个天文台，然后这个是全部远程控制的这么一个天文台，然后这里面三台设备，这个最前面的是海盗的，中间那是大米的，最后的那个大炮筒子是我的，反正器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啊，这是房山这个我们大家经常去的一个农家院，然后呢有一个平台，这农家院的海拔呢是1200米，所以呢这个天空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很多同好，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设备啊架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在这拍了有很多年吧，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这个地方环境还是挺艰苦的，因为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度左右，所以非常冷。那会儿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只有蹲在户外那么一宿一宿的扛着，经常是左一把鼻涕右一把鼻涕的，然后冻得不行。介绍完了整体的器材啊，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一些具体的部件。由于深空天体的这个目标非常小，然后呢这个光线又非常暗淡，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这个长焦距大口径的望远镜来捕捉它。那么望远镜的分类呢，基本就是这个折射、反射、折返，这个就这个几种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你比如说日耳镜专门拍太阳的，然后还有这个保罗结构的双筒望远镜和屋脊结构的双筒。那么这张图反正大家看看了解一下这个大致的分类就可以了，具体的这个就不同的种类是什么样的光路结构，这个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当然有望远镜肯定不够，我们这个望远镜后面还要接上成像设备，我们才能这个来接收天体所发出的光线。那么望远镜后面能接什么呢？能接我们平时的单反相机微单相机，这都是可以用的然后只要配一些辅助的器材，比如说程序快门线或者接到笔记本电脑上就可以进行拍摄了。当然这个更专业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去配一些这个专门用来进行深空摄影的，比如说彩色的 CCD 或者说是单色的 CCD。 那么 CCD 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制冷的这个相机传感器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曝光芯片，然后后面呢再有一个制冷芯片，这样这个结构非常简单，所以它这个传输出的数据呢是 最原始的没有经过基内算法改动的数据，然后同时呢图像的位数又比较深，这样方便我们的后期处理。然后单色 CCD 呢，它是黑白的，那么我们要怎么用呢？就是配上这个不同的窄带滤镜或者这个 LRGB 的全光谱滤镜啊，然后来对天体分通道曝光，每个通道曝光出来的照片合成成一张彩色的照片。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复杂啊，这个对于没有接触过的朋友听不太明白，没关系，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或者在木铺论坛里去查一查。其实原理倒是不难，这个大家稍微一了解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有了器材以后，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深空拍摄呢？这是我在这个房山农家院里然后拍摄的一个场景。首先我们肯定要找一个好天气再上山，对吧？然后这个最好不要有月亮啊，就是不要有城市的光污染干扰，也最好不要有月光的干扰。然后大致的过程是这样，先安装调试，也就是说我们把器材都架设好，然后呢这个调好平衡，对好极轴，然后把这个器材全都归到它的原始位置，也就是说简单点就是归零吧。然后下一步就是全调试好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寻找目标了。我们叫 go to， 就是说把望远镜指向我们要拍摄的目标。这会儿就要用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天体编号了，这是可以输入到赤道仪的微电脑来自动控制赤道仪去指向目标的。指向目标以后呢，进行校正，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微调，也就是这里面说到的构图。把目标放到市场里以后，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导星了。导星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导星镜加上一个导星 CCD。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望远镜，主镜的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小望远镜，它的作用呢，就是像一只眼睛一样盯住我们要拍摄的目标周围的星点儿，然后实时的跟踪着这个星，告诉赤道仪怎么去跟踪，怎么去校正，这就是导星的目的。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控制目标不拉线，在长时间曝光的过程中，然后开启导星以后，等于说赤道仪我们的整个设备开始跟踪了，这里面好像落了个调焦啊，然后我们再对好焦，然后就可以开始拍摄了。这个拍摄呢，我们拍摄的天体呢，叫做亮场，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干扰，包括我们器材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对于如此暗弱天体曝光后出来的图像，大家看到以后肯定不会是像这个我们出来的成品那么光鲜亮丽，那么好看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同时要拍摄暗场和平场，也就是统称为校准帧，来对我们拍摄天体这个亮场照片进行校正。校正就是处理掉所有这个比如说电信号啊，比如说这个望远镜向场不平啊，包括灰尘的遮挡啊等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来把我们这个真正要拍的照片的信噪比，也就是通俗点讲吧，就是清晰度，就是把我们要拍摄的天体呢凸显出来，让它更加的清晰，让背景更加的平均，噪声更加的少。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总之就是说，拍摄一个深空天体以后，我们要对这张照片进行很多的校正处理，然后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效果。最下面那一行英文呢，就是大家平时拍摄这个比较多用到的软件，这个也可以在相关天文论坛上查到都是干嘛用的，然后具体方法都有教程，大家都可以去查。完成拍摄以后呢，我们拿到的是原始的数据，原始的照片，没有经过处理的。那么实际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乍一看这些照片是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让我们好像这个拍出来的东西非常的暗淡，或者说非常的粗糙。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强化和处理， 然后才能得到我们满意的效果。这样，这四个步骤呢，是大概的一个一个，彩色照片的处理过程。相对于彩色相机呢，这个黑白相机，我刚才说就是用不同的滤镜来拍不同的通道，然后再把这个每个通道合成为一张照片，它会变成彩色的。那么这个处理呢，可能更加麻烦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哈勃望远镜实际上就是它的大部分照片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拍摄完成的。那么我现在发的这张图呢，就是由不同的窄带滤镜，由这个 H 阿尔法是氢，然后 S 二是硫，氧那个 O 三是氧，用不同的窄带滤镜对同一天体进行曝光，拍摄出来的不同通道的效果，最后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彩色 RGB 的合成模式给它合成成一张彩色的照片，就是最后一张 SHO 这个哈勃色的。反正哎呀，时间挺短，说的也非常匆忙，我也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多少。总之讲的都非常简单，也非常的概括。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大家对深空拍摄这个事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吧，但是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太多太多需要做的工作。如果要是一个没有很接触过深空摄影的人，还是感觉非常复杂的。那么我再说一说这个夏天我们能拍摄一些什么目标。夏天啊，是一个拍摄深空非常好的季节。为什么呢？这个夏季银河正好挂在天上，然后它呢也是我们一年四季中能看到银河最壮丽最壮阔的时刻。那么在银河中呢，实际上泡了有很多的这个天体，有很多的发射星云在里面。那么有太多的目标都可以让我们去拍摄。比如说，这就是我对着我用50毫米的一个标头，就是佳能的那个小弹鱼，然后接了一个 CCD 对着这个天鹅座拍的这么一个广域的图像。这是由四张照片拼接成的一张。大家可以看这个天鹅座广域正中央的那个黄色的区域，有点像一个蝴蝶一样，就是中间有个裂缝，然后两边有翅膀，那个就是蝴蝶星云。那么我如果用用200毫米替换掉我现在这个50毫米的镜头，那再拍出来呢又是另外一个效果。这就是用更长的焦距来拍摄的蝴蝶星云，很多的细节已经凸显出来了，但实际上200毫米也是镜头，它的焦距也是很短的。如果我们换成望远镜，换成焦距非常长的镜子，那么我们可以拍摄到更多的细节。光一个天鹅座里的目标就数不胜数，太多可以拍了。这些都是天鹅座里面各个星云的特写，然后如果我们用望远镜一个一个拍的话，光一个天鹅座就可以拍一个夏天。同时呢，我们如果向南看，可以看到银河最粗壮的那一段，也就是说银河的银心部位，那个里面也是泡了很多的这个星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拍摄的比较多的 M8 焦湖、M20 三叶然后还有 M16 老鹰星云，还有M17 欧米伽星云。总之呢，夏季的星空是非常美丽的，夏季的银河也是最广阔最壮阔的，而且这个季节呢，上山去也不冷，然后在户外呢，在星空下待着也很舒适。所以说欢迎大家这个周末呀或者节假日多往山上跑一跑，去陶冶一下情操，去享受一下星空。那么我今天的讲课就先到这里吧，后面反正都在群里，随时可以和大家交流，谢谢。
森林老师您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讲座。我是天文科普主题的播客猎星奇谈的克里欧。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相对于深空摄影来说，星野摄影它由于入门门槛比较低，而且呢它比较直观，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开始摸索星野摄影。 而在星野摄影方面呢，有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被盗版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其实注意到啊，在本群内的很多的资深的星空摄影师就曾经遇到过这样被侵权的问题。而其实从我的观察来看啊，很多深空摄影作品也同样遭受到了无节操的盗版。但是呢，由于深空摄影作品相对来说识别度很低，因为它没有独特的地景，而懂的人呢又更少，所以在这方面的维权情况其实就非常的少。请问森林老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那么您怎么去看这个深空摄影作品的版权维护？
客流那个问题吧，这个，哎呀，星野摄影呢，可能创作的成分更多一些。我觉得如果要是防盗版的话，就打个水印儿呗。你要是不怕这个照片不美观的话，那么就把水印打大一些。完了，深空摄影呢，我基本上发微博啊，或者在别的地方发图啊，都是不带水印的。你包括我在群里头发照片也都是没有水印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拍的差不多。然后还有那些国际上大型的天文台，包括天上的哈勃望远镜拍的都比我们好，所以这个版权维护方面我还真的是没有太关注。
好的，森林老师，谢谢您刚才的回答。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面对很多星空摄影照片，很多从来没有看到过星空的人会质疑照片的真实性，而正是由于我刚才提到的懂的人本来就很少，所以呢也给了很多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空子。就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于照片当中的星空进行张冠李戴啊，乾坤挪移。那我们当然知道啊，这其实是属于突破底线的行为。而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深空摄影的人们来说，很多人就把这种经过层层的后期处理手段处理出来的深空图片等同于 PS 作品。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觉得后期处理的底线是什么？那么也能否简单的请您说一说后期处理和 PS 之间的这个区别？当然是我们就是这种俗话当中所俗称的这种 PS 的概念啊。
PS 是一软件，我们用 PS 作为工具来进行后期处理。那么对于天空或者说深空的后期处理，我觉得底线就是要保持它的真实度。虽然说每个人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那么但是我们就像你说的张冠李戴的现象还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尽量的去还原真实的星空，这就我理解的底线。
微信群的网友朵咖是这样提问的，森林老师您好，目前还停留在目视阶段，对于后期处理还没有很好的掌握，请问您可以发一个教程吗？
这个深空拍摄如果想入门的话，我不建议看书，因为首先市面上没有什么太好的书，另外呢你没有相应的知识可能会看得非懂似懂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在网上学习，比如说在群里和大家讨论。另外呢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在天文论坛上，现在就是比较大的比较系统的也就是木夫的天文论坛，在那上面看一看这个新手板块里面这个一些指导的帖子，收获会非常大。完了进阶的话，了解了一些知识，推荐你去买王维豪拍那个他住的这个叫台湾人叫星野摄影，星野摄影二，这是深空天体进阶的一个教程，非常好。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本次讲座的主办方是中国国家天文杂志，主讲人是 ID 为暗夜森林公园的著名的深空摄影师。我们猎星奇谈以后还会为大家搜集和整理更多的天文相关的科普讲座以及沙龙环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